有声音吧？这个礼拜三我会回去台湾，会去带一个 retreat。以往我不在 Jamie 长老都会照相，就看看大家，而且要每三分钟照一次，我才知道。所以我会就为我祷告，为我的身体、精神，然后属灵里面的看见。然后很快就回来，就回去七天就回来了。那今天要跟大家在传讲的信息是，其实我们一生要去面对或去对付的一个功课，就到底我们的个性，我们所想的所做的，到底是不是成熟，还是停留在婴儿或是小孩子的阶段。那我如果讲话直接一点，那希望你们也能体会张哥的心哦。我会尽量，但是有时候可能会直接一点。那成熟是什么？我们常常听到 mature 这个字，那大家都很会定义。那其实很难定义哦，因为成熟其实可能是一个持续的 ongoing 的 process， 是一个持续在进行的一个过程。但是每一个人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在某一个这个生命的阶段，在一个 life stage 里面，别人看你，那当然我希望是神看我们，那我们自己也可以偶尔省察一下自己，我到底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人？那当然你要有定义啊，不然你怎么知道我是不是成熟？我们也要问哦，但是自己想一下，你觉得你自己是成熟的人吗？自己现在想一下哦，是不是成熟的人？那我就去找定义啊，其实很难找到定义哦。那有人定义，这不是真理哦，不是圣经写的话哦，只是说而已。所以其实成熟，我去看哪去找，说成熟就是你自己的世界变大了。你婴儿的时候，你的世界就是你自己而已，在婴儿的时候。可是你在每一个阶层，每一个成长的过程，在某一个阶段，你看一下你的世界应该会更大，意思就不是只想我自己，我应该会想到别人。那如果在属灵里面的生命成熟，我们等一下会看，你不应该只想到自己，你要想说那上帝在想我现在做的这个事，上帝怎么想。那如果用上帝的想法来看来做，那应该就会世界会变大。所以我有在想，当然我也写过在牧者的话，又写过成熟，所以这个词句最近给我比较多的这个提醒跟感动。所以个性的成熟，可能你可以看到这里，你个性越成熟，你会不会体贴别人，会不会爱别人？因为世界变大了，不再是只有我自己啊。那你会不会有责任感？以前你只要吃玩就好了，小时候或是婴儿大概只要吃，那大一点会玩，可是还是不太有责任感。那你慢慢长大，责任感应该越多，不只对自己有责任，对别人要有责任。然后如果在信仰里面，你对神也要负责任，那这个是越来越成熟。那我写下来蛮多的哦。对我而言最难处理的就是脾气。所以对我而言，如果每一个阶段省察自己，当我的脾气有进步的时候，我就可以感受到自己在个性上，在性格上越成熟。所以每个人可能要对付，那对我而言，可能审查的标准，脾气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哦。那当然里面还有蛮多的哦，你可以去想，因为我还是希望今天的经节能对你说话，不是只有对我说话。成熟是能不能接纳，加一项好了，接纳别人对你的建议。别人哦，你可能不希望听，不想听。那别人包括圣经哦，你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的成熟，你会不会觉得神的话语是对我说话，还是对别人说话？我很怕哥林多前书你们听一听，听了一个 quarter 之后，都在替别人在审查别人，都在替别人挂心说，他怎么会这样？不要这样，这里我们先看自己。今天我还是鼓励你， 今天的经节先对你自己说话。好，那我在牧者的话有写到，就说其实有一个看着他长大的孩子，那因为妈妈是单亲哦，那妈妈工作要养他，那比较辛苦。那这个妈妈有跟我分享，就是说她其实早上，譬如说小孩子6点多就起床，但是妈妈可能7点多8点才起床，那孩子就会自己在旁边玩，很小，可能从5、6岁开始。他就告诉我说，他其实他孩子可能从4、5岁、5、6岁就可以感受到我母亲的辛劳，然后就会自己在旁边玩，让妈妈可以多睡一会儿。那这其实你可以看到说，成熟跟年纪不一定有关系。我们前一阵在聚会的时候还说，弟兄啊，我们现在只讲弟兄，每一个弟兄的心中都有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这是名言啊，就好像是男人永远不够成熟。那我是自己反省，好，你们都很成熟，我不够成熟，他这是名言哦。成熟跟智商也没有关系，成熟跟你在学历读了10个 PhD， 你还有可能还是在这个里面还是有不完全的地方，或是要继续要成长的地方。所以成熟跟社会成就跟你住在哪里可能都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而是说你愿意在这个 ongoing 的 process 里面，你愿意安静下来，有时候沉淀下来，那常常去省察自己。那些属灵的成熟，上礼拜有讲一些些哦。这属灵的成熟就是一个属灵的人， a spiritual man， 这个属灵的人，等一下我们会看。那上礼拜有讲，其实就是说属灵的人在你生命当中有圣灵驻足在你的生命里面，那你按着圣灵的感动来行事。那这里说，我们上礼拜有讲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怎么想，你大概就学习怎么去想，耶稣基督怎么做，你就学习怎么做。那大概越这样，你就越能成熟，在属灵上成熟。所以我鼓励你要想哦，今天不是光听别人哦，替自己想。所以这一个礼拜，或者这几个礼拜，我都在里面去省察自己，到底我是不是一个成熟，有没有比去年成熟一点，有没有比5年前更成熟一点。那我想你们在看我，应该江城看我10年了，你不用回答，你觉得张哥有没有更成熟一点？私底下说。好，我都希望你们看着张哥也是在进步，看到我也是在进步。哥林多前书3章，那1到9节，我们就请弟兄念单数节，那姊妹念双数节，我们来起应。好，弟兄念单数节，来，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姊妹来，没有用饭喂你们，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弟兄来，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浇灌他。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我们一起来读9节，弟兄一起来。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大家一起读，其实我蛮感动的，那个声音很整齐，很洪亮。那其实神的话也就好像在这边在跳跃哦。我那会希望说，我们常常圣经不光是用看的，也可以用读的哦，把那声音读出来哦。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们，献上感恩，在生命里面我们 从你那边领受很多的祝福，在每天有很多的惊喜，看到自己不足软弱的地方，主，这也是一个惊喜，也在当中你要我们学习，要我们成长。主，我们看到世界有一些变动，主，你也在这里面提醒我们，在眼光里面更成熟，知道不是只看自己。当我们看到周围的人是这样的顺畅的时候，主，你也让我们学习成熟，跟他们一起来庆祝。主，当我们看到教会，看到家庭，看到公司，看到我们所接触的人，他们生命生活有需要的时候，主，你也提醒我们用成熟的心，用神的爱去爱他们。主，今天你再一次对我们说话，如果我们心中有任何的阻拦，有任何的软弱，有任何的黑暗面，神，你将这些都拿走，在你里面只有光明，在你里面只有能力，在你里面只有喜乐。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上周提到属灵的，我们刚刚有说，那保罗就是一直提醒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来提醒说，属灵的人其实有圣灵在里面，圣灵在里面其实我们都有，在每一个时候受洗的时候，那奉父子圣灵的名跟你施洗，我们说过了，其实圣灵都已经住在我们生命里面，不要再怀疑，这是圣经写的话。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应该就要了解神的心意，因为圣灵的感动，只要我们不消灭，我们就越能明白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教会，在周围，在这个世界，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不要常常就是说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那你就多亲近神，你多让圣灵掌权，那你就越能体贴明白神的心意。我今天跟成熟很有关，那就更多的去想说，基督虽然我们没有接触到他，但耶稣基督在世的33年半，他怎么想的，怎么做的，怎么去关心人，那是以基督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心原文是 mind， 或者说他主掌他的往前走的。除了从神来以外，又从内心里面出来，那个我们就用耶稣基督的那个内在的生命，我们内在的生命，那大概是属灵的人大概就是这样。那今天保罗继续说，那为什么保罗继续说？其实蛮多的原因，有可能说哥林多教会的人因为太多的从神来的祝福，他们就认为自己是非常属灵的，那偏偏他们所那个行出来的他们的想法做法偏偏不是很属灵的人，所以刚好就是他们的认为跟实际是背道而驰。所以保罗就持续的一直要提醒他们，我们说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一直提醒，写了这封很长的信，一直到哥林多后书保罗就写了一封信去鼓励他们，说感谢神，他们真的在信仰当中站起来。所以前书蛮多的可能在提醒在警告，那后书就蛮多的跟这些弟兄姊妹一起来庆祝。那今天的保罗的话九节，我们把它分成两段，那第一段是婴儿，第一节到七节我尽量跳过，因为比较负面，我很快的讲过，那我们就比较 focus 在后面。第二段就是成人，在属灵里面的成人。那我希望今天这一段对你我的说话，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提醒，那其实这也是一个祝福。好，那我们今天说的哦，多多省察自己哦，不要再去想别人，可以，如果你真的出自爱去关心他，那是 OK 的，那不要在这边一直想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为什么基督徒这样，为什么基督徒那样，可是这就是实际啊，圣经没有隐瞒任何实际发生的事，就让我们看到，在当中得到提醒跟激励。好，我来念哥林多前书3章1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是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其实我看英文，这个不能里面这英文是 not ready， 还没预备好，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 蛮有意思的，保罗就是感慨说，过去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他所设立的，他跟一些同工所设立的，所以这些人可能有一些人他蛮认识的。他说你们以前是婴儿，好，原文就是婴儿，那婴儿当然你们都知道，婴儿就是喝奶，婴儿的时候我想大家都知道，就喂奶给他吃，那当然看体质，那有的是喂母奶，有的是喂，我们以前都是 S26 喂我女儿 S26， 历史上现在应该还在。所以婴儿就只有吃，然后大一点点的时候要人家抱，那其实他们需要那种被抱的感觉。所以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喝奶并不是不好，不要把奶看成是完全负面，我等一下会看。但是婴儿就躺在那里，所以就需要被满足，所以需要人家喂，而且只能喝，他们只能喝奶，只能喝流质，只能喝软性的东西。所以保罗说，那时候你们是这样，因为当然是这样，那时候刚设立教会啊，蛮多可能都是那个出信的，那出信的当然就只能喝奶啊，就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等一下会看，比较简单的这个食物，属灵的食物。那这个饭其实你要想，因为我在读的时候那边真的有饭吗？哦，你看原文，那个原文不是饭啊，其实就是那个固体的食物，大概是这样。那保罗难过的是说，以前你们喝奶是正常，可是过了这些年你们还是在喝奶，所以保罗就非常的难过。我想我们应该能去体谅保罗的心哦，如果我们能体谅保罗的心，那个牧者的心就会更多。我都希望华语的人有更多人是愿意出来好像牧者一样去牧养周围的人。那尤其是你，如果你在做主日学的老师，在做教导的，那应该可以更多的去体会保罗的心。好，往下来看，婴儿喝奶我们刚刚说很正常，但如果3岁、10岁、20岁还在喝奶，那就比较不应该哦。那大人都会担心哦。我四哥了，我哥哥一直说他喝到3岁、4岁还在喝奶，我是不太相信了，因为我没有看到。他是说他一直到很大还在喝奶，我是觉得好像不太可。但你可以看到说，如果3岁、10岁还20岁还在喝奶，那真的是我想很多值得担心的。那奶和饭其实都是好的，在某一个阶段，奶可能就是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爱世人，那神爱我们，那我们如果在婴儿的阶段，我们就很需要很多的爱，都给我吧，都给我吧，那喂我吧，我就等着吃吧。所以那个可能比较软性的东西，那饭是要咀嚼的，你要咬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你还是要咬。像我都跟你们大概蛮多人都知道，张哥的那个牙齿不是牙齿，我是牙龈，我是 gum disease， 就是那个牙周病，所以从很早就比较不太能咬硬的，所以我很羡慕你们可以吃那个硬的东西。所以那我呢就在里面更能体会这一段，我就说饭如果要咀嚼，那你的牙齿要好，那你要花时间，而且你可能要自己去挖起来，你饭要自己挖。所以可能某些在养分里面神的话语，那可能是比较难消化的，比如说要爱人如己，跟你是有抵触的，你会判断哦。譬如说你要谦卑，那你就说我就是要像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他就觉得我要教啊，为什么我要谦卑？那在这里面就是饭你就是要去咀嚼。那以西结书3章1节一直到3章3节，其实以西结受到的感动，神的话是要咬进去的，是要咀嚼，然后神的话是甜如蜜，虽然吃进去的时候是苦，但是进到肚子里是甜如蜜。你去看以西结书，我就不多讲。那家人教会华语我们在喂什么？我们是在喂奶呢？那弟兄姊妹都在习惯吃奶呢，还是弟兄姊妹已经在吃干饭了？这是你自己要去判断。那我们这些同工们也鼓励你们去看，关心整个迦南教会到底现在的食物是什么，那谁在喂养， 那大家有没有勤劳的在咀嚼，有没有在生命里面消化，进到里面是不是大家都觉得神的话是甜如蜜，在里面成长。往下，保罗为什么要说这些？其实我开始就问保罗为什么要说这些。其实你再往后看，保罗他就像父亲一样，其实也像母亲一样，因为这些是他生的。我来念，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哥林多前书在后面第四章十四节十五节。所以保罗对这些人，对弟兄姊妹，他是爱他们的。他不说你们都没救了，我不想理你们，因为对他而言那是我的孩子，你们就像我的孩子，我用福音生了你们。其实我不是父亲，其实兼母亲，因为生嘛，生应该是母亲 的角色，可是他就父亲跟母亲兼具在身体上。所以保罗觉得爱不是就放纵他，爱不是就任他去，爱不是就说好了都选他爱听的，爱就是一直喂奶，不能这样。我认识一个，不是认识，我的亲戚里面有一个小孩，那因为寄在奶奶家，那奶奶就一直疼他，所以就一直喂流子到三岁四岁。那时候我喂他吃饭，奶奶都先把他咬一咬，然后再给他吃。所以小孩子真的到四岁三四岁还不会吞咽，还会有问题。所以你不能这样，不能替他吃啊，你不能替他咬啊。所以要做一些像保罗这样的。那后面我加了几句的，我本来不想写张牧师的感触，因为有时候我会有感触，就是说在华语，我还是很希望能见到更多的弟兄姊妹愿意去做这些提醒的工作。可是我觉得有些同工好像都在溺爱其他的弟兄姊妹，都放纵大家，那好像只有张哥，所以这没关系，我马上会有一个礼拜安静的时间，我再想想我到底这样是不是好。我真的最近有个弟兄姊妹说，我是不是要恢复以前早期的时候比较 micromanagement， 因为有一些东西好像看给你们做，好像 我一直在不放心哦。那我还在想，等我想清楚再说。那保罗不是这样讲，保罗继续有实例。保罗不是就光说不练哦，他实例就举出来了。我来念，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这句话非常重要，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时候我是属保罗，有时候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又重新讲了一遍，因为外面的世界是在讲分，外面的世界是讲我追随谁，外面的世界是讲究这个偶像的崇拜，现在都一样。但保罗说，如果你们这样，就是还是属肉体了，你们现在还是婴儿，你们还是看人，因为你们看中的还是谁跟你亲近，谁给你喂养那个东西喂多一点，那就觉得他是你要追求的对象。所以因为这样，你就变成那个嫉妒就出现了。我属原文那个属保罗没有这个属的字哦，就是我是保罗的，我是亚波罗的，就是这样。所以因为这样，也就是说，那属保罗的就那亚波罗那边怎么会这样？他们最近怎么做了不错的事？那这里面保罗就说，你们如果是这样，你们还是以自己为中心，以你的喜好为中心，以你的那个什么宇宙为中心，就是我是全宇宙的，我要谁，我爱谁，我爱保罗就说保罗好，我爱亚波罗就说亚波罗好。那这些保罗说跟外面的人一样，那特别要注意哦，弟兄姊妹，因为现在的世界，如果你打开 internet， 打开你的手机一看，现在的世界常常会把我们带向分的这个阶段，这样的人是这样，那样的人是这样，所以这个分离隔离政策是今天我们要去面对的哦。今天很多置入式的那个行销方式会让我们进入到隔离里面，我跟谁是不一样的人，我是跟谁要分开。那这里保罗在2000年前就说不要这样。那有一点点背景了，我稍微说一下，因为这个教会是保罗所设立的，那保罗离开之后，亚波罗就去接这个工作。那亚波罗是非常能教圣经的，如果你看圣经里面的教导，他在圣经的讲解里面是非常非常有神给他特别的天赋，但是这个亚波罗又非常的谦卑， 你们如果读哦，《使徒行传》，有一天他在讲一讲，底下有那个 Priscilla， 就是这个百基拉跟雅居拉，听一听，这个就把他邀到他家去说，你讲的里面不够完全，因为你只讲那个悔改的喜，没有讲其他的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所以你看，亚波罗是非常谦卑，虽然他很能讲，很会讲，可是有一对的夫妻，然后根本就是生意人，给他做建议，他还是接受。所以这两个人是很特别的，等一下来看。所以纷争的不是他们两个，纷争的是底下的人。那保罗就说，你们这样是属肉体的，因为这样会带来分裂，带来教会的分裂，这样会带来骄傲。那这里说了会带来嫉妒，他们比我好，他们比我们好，那会带来纷争，偶尔在这里面就没有和谐。那你接着又说，那教会为什么会这样？那因为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还在属肉体的阶段，所以你不要再去想为什么为什么。那我们自己也会这样，我们今天都是应该慢慢的成熟，可是我们现在偶尔就回到我要什么，我看什么，我听什么，那我就要抓住那些，所以在教会很容易就会分裂。今天很简单嘛，我举例啊，不要说很简单，比如 Scott 长老哪一天哦，他明年再过两个 quarter 就毕业，我一直在算哦，他什么时候毕业，因为我是在带他做 internship， 所以我就在哦，在两门课就毕业了。那毕业之后，我不是先知预言，不要误会。那毕业之后就说啊，那他决定，就是你不要担心，我是分享。斯卡萨说啊，我要辞掉工作，我要来做那全职的传道人。那开始可能华语他就开始负责一些啊，那这样就会开始，那么就说张哥怎么讲这样，人家斯卡长老就不是讲这样。哦，斯卡长老又温柔，又体贴。那在这里开始，你就会发现，这样就很容易，就会发现开始人的声音就会造成教会的分裂。那保罗说不要这样，所以你们这样做不是跟外面一样吗？外面一直在分，外面没有相同的看见，外面在追求，人都是追求自己的成就，追求自己的骄傲。那你们不要这样，尤其是当时的环境。那我说现在我一直在讲，我 Silicon Valley 应该是跟哥林多是蛮接近的。好，所以记得保罗说不要崇拜我，等一下说不要崇拜那个亚波罗。其实原文翻译里面，你看英文版本有的是用 follow 这个字，不要跟随我，不要跟随亚波罗。你看英文版的翻译有的是用 follow 这个字，所以不要骄傲，不要跟随人，那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会产生教会的破口。那就是找了提洛书哦，你可以看到保罗的心哦。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提洛书三章十三节，来，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对保罗而言根本没有这回事，那是彼此同工彼此相爱，我们等一下再看。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要学的，尤其是同工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好，我们说了我们要多看一点点后面半部，前面保罗感触很深，大家都不长大，大家都还在喝奶，大家还在分，还在用物质，那个看得见的保罗、亚波罗，然后彼此不和，彼此嫉妒，然后纷争吵架，没有和谐，没有平安，没有见证。那保罗接下来就开始说第五节，我觉得这很棒。无论你是在哪里，在尤其在工作的弟兄姊妹，我也希望从这里面去领受到，我们应该把教会的神的话语的领受带回去公司，而不要把公司那一套搬到教会。其实方式是应该倒过来。今天这个帮助我们，无论你到哪里去，我来念哦，哥林多前书三章五节，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这句话要说出来，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保罗就告诉我们说，我算什么？其实我什么都不是。今天的如果我们能讲得出来这句话，张点鹤算什么？那你们可不可以也学习这样？那他说我们都不算什么， 那只是而已。那我好久没跟你们读希腊文了，其实我后来一阵子就没有再教你们带你们读希腊文。那这一次很重要，因为第一可能就是这个字出来，执事们，华语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当执事，我都鼓励华语更多人出来。好，那念一下，应该都会念吧，看一下，这 DR 那 Konos 那重音在这里，我来念一遍 Diakonos 大概这样， Diakonos 来念一遍，来 Diakonos。 好， Diakonos 就是你看 Deacon 很像，那其实这个就是仆人的意思， Deacon 仆人。所以今天的执事，执事们，你们都是仆人，我们都是在服侍的。哎，也不要觉得怪怪的，其实 minister 这个字也是这个字了，所以我今天是 minister， 我也是一样，在这里面也是这个字，这个字也是那个 minister 的意思。所以保罗说我们算不了什么，等一下说，其实保罗的意思说 we are nothing，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那其实我们只是一个器皿，原文就是说引导你们相信，原文不是动词，其实就是说透过我们你们来认识神。所以我们的仆人，我们是服侍什么？其实可能有两样，他是服侍神服侍人一样，第二个是服侍福音，其实他是福音的侍奉者。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人，属灵的人他不是说我多骄傲，我多厉害，我读很多书，保罗吧，那亚波罗就说我好厉害，我好会传讲圣经，那么这么多人跟从我，可是保罗就在这边说我们算什么？其实我们都不是，我们只是仆人，我们是来服侍你们的，我们是来服侍神的话语的，我们就是仆人而已。那其实我们连仆人是什么，我们都所拿到的这个工作侍奉，这 tasks 我们所接受到的是从神来。弟兄姊妹，我要你们安静一下，今天我们很容易有人在当中觉得我很骄傲，我很能，很有能力，我有很多神的祝福，那都很棒。但如果在这里面先学会在属灵上的成熟的人，其实是一个仆人的心态。所以我一直在华语，你们跟着我大概知道 Johnson 他应该，我刚好在第一个，那菲利普也是开始就在我家的，在我家开始的，那应该都知道张哥都应该是很少讲 leader 这个字，在华语是讲仆人。所以以前我们开一门课叫神的仆人，我们没有讲 leadership 这个什么训练的课，在华语就一直强调我们是仆人。这其实不是我们强调，是圣经所强调的。所以你上班的地方也是一样，上班的地方有没有大家都觉得我是来服侍你们，你们透过这样可以在专业上面有学习有成长。保罗继续说，保罗没有就这样，他继续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你可以看英文版，因为英文版更传神，我都鼓励你们更去看另一个翻译。那保罗说，其实我觉得了，那我也是觉得读了一些解经的书，说这个觉得并不是说我的感觉哦，因为在里面有不同的说法，所以我就选了一样出来，不是说我觉得怎样，要各分别。所以在解经学者里面，有的是说这边是讲给个人的，有的这边是讲给群体的教会，那我自己的领受这边应该是群体的教会。所以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我栽种，开始我设立这个教会，那如果个人就说我把福音传给他们，告诉大家说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你只要说是的，我愿意，我相信，那你生命里面因为有耶稣基督的保险，那罪就远离，那害怕死亡就远离，那你就可以享受跟神在一起这永恒的生命。那这个就是栽种，把这福音的种子栽下，但是有可能是在群体整个的教会里面。那我是觉得我选择的是整个教会，所以这教会我栽种，开始设立这个教会，然后亚波罗继续做教导，把很多神的话语宝贝的话语做认真的教导，大家在这里面有水有那个供应，那就是被那个，因为我们叫种菜哦，在座蛮多有种菜的，然后种菜开始我跟你分享过，种菜我爸爸就偶尔我会看到的，不是每一次， 那就会拿一些种子啊，那我们就会把两块土都放好，那爸爸就把那个种子撒下去，那撒下去因为是胡乱撒，就有学统计的就知道，那分配大概就这样，那长出来就会乱七八糟，然后那我就会跟上，爸爸就会带我去，然后长那个太密了，就会把它拔起来，长太密了拔起来，让它有那个成长的空间，所以我会跟着这个部分，爸爸就会教我怎么去让这个菜可以有成长的空间，所以在这里面，你看有人撒种，那有人要去浇水、浇肥料，然后呢，他说我们这些过程，我们都是从神领受到职分，那我们也忠心的去做，但是神是叫他成长，最后的主权是在神。所以整个教会不是张哥多厉害，不是长老多厉害，不是执事同工多厉害，我们都是扮演仆人的角色，忠心在自己该做的部分，然后神叫教会弟兄姊妹，叫整个教会成长。Quality 成长 ，Quantity 也成长，在质跟量都一起成长，但都不是我们，不是任何一个同工。保罗说的是神自己在做主掌权，是神奇妙的作为。今天有几个人可以这样，在属灵上成熟？因为我们都是在公司里面被训练的，在公司里面被训练，你会说公司是不是要功劳是？如果别人把我抢走，你会忍受吗？当然不会啊。那你如果做了什么 project， 你认识 几乎啦，那个老板能知道是最好的，那我才可以在这里面被肯定，那我以后才可以提升，包括职位的提升，包括薪水的提升。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所接受到的。但其实我比较学习的领受的，在我即使我上班的过程，那些主管如果不会忘记把所有的他的同事都一起提到这个被祝福的这个群体里面，那可能就很可惜。那有些主管就会这样，他不是我自己很厉害，他会把所有的一群人谁做了什么谁做了什么大家一起，那我就觉得哇，这个主管是真的一个很不错的主管。那这里当然不是人跟人的关系，这里有刚刚诗歌也有只在乎神，这里你看唯有，其实还有只在那，其实原文可能就是一个 but 这个字，但这个字就是我们生命里面很大的一个祝福。不是我很厉害，不是我很能做，不是我很聪明，不是我学识 很好，不是我很能处理事情，你到工作的地方得到赏识是在乎神。你今天在迦南受到神这个这么大的祝福，那是神的祝福。当然弟兄姊妹都有奉献的地方，但是最后我们都是过程，我们都是器皿，主权是在神。我等一下会看更多。所以属灵成熟的人会不会学习享受这一段，在很多事的顺境，在我们所做的事工上面的确很不错的时候，但是你会安静下来说，其实是只有神，不是我自己多厉害。好，我们来看第八节，栽种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其实这里蛮有意思的，我在读，尤其在你如果看原文翻译，在英文翻译里面有写出来，都是一样，好像不是那么的清楚。那你就先去看原文，其实在这里面看到 diversity， 就是看到不同的地方，因为有栽种啊，有浇灌啊，我们的事工是不一样的，神给我们的呼召是不一样的。保罗到那里建立教会，到那里把福音传下去，到那里邀请人到教会跟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那个救恩，但是他离开之后要有人继续浇灌浇水，把那个养分供给他们，那个亚波罗跟其他的同工接手了，但是只有一个目的。所以这里面有 unity， 有不同的，但是也有同的。哇，那是今天世界社会所需要的，那是2000年前就写在圣经里面。不同的工作从神领受的，但是同样的 purpose， 你看英文里面只有 one purpose， 是要建立教会。那教会就是你我，教会不是这个 building。 所以保罗说我们都算不什么，那我负责 把福音的种子撒下，负责把教会建起来，然后有很多的同工接替教导关怀，跟他们吃饭，然后每天耳提面命，然后跟他们一起来学习跟成长。但只有我们虽然事工不同，但目的一样，要让弟兄姊妹更成熟，要让教会更成熟，这个都是一样，就是这个。所以这是同，前面是义，不同。那在哪里不是需要这样呢？今天的国家是不是需要这样？今天的世界是不是需要这样？今天你的家庭是不是需要这样？今天的公司是不是需要这样？在不同中，但是要能有同，才不会完全分裂。那我就很享受今天这个经节。那保罗继续说，其实神会纪念的。你不要去说哦，敬拜赞美站到台上就很多人看，那后面的 video 跟 sound 就比较不重要。不要这样想。为什么不要这样想？哪天这三个觉得自己很重要，那上就说你看你多重要吧，我就把一声音关掉，看你说多重要。哎，的确不重要。哎，他们三个就说哇，原来这个 sound tape 非常重要。那 video 这么重要，大家说 video 这么重要？重要啊。这三个除非他们记忆力非常好，三首诗歌都背在头脑里面，那背在头脑里面也没有用啊，底下的人背不起来啊。所以这三个人，哇，好厉害！那对啊，那 video 关掉还是不行啊。所以你就知道说，哇，原来这里蛮有意思的，告诉我们说，连今天在教会里面都是一样，那没有谁重要。我一直鼓励你们要记得，事工不要分大小之分。如果都是神所呼召的，为什么会有大小？只是有人被看到。像你们也知道啊，张哥跟你分享太多次了，其实我是一直到现在第十一年讲道，对我来说还是挑战。其实应该第十三年，我在读神学院就开始讲道，所以应该第十三年，我还是比较习惯教主日学。但神给我的呼召，我就是要站出来。那其实我跟师母昨天还是前天还在分享说，其实讲道对我来说还是很大的挣扎，因为个性。但神如果要我们，那神催逼我们出来，那我们在里面就去领受神，你给我这样的事工，那你自己会负责，那你会纪念，那你让我学习不要去看大小，那这里面神你都会纪念，将来你会给我们那个冠冕。所以保罗是说，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赏赐，不要忽略这一句。因为基督徒又说，哎，我们不要那么功利主义了，那你就会赶快逼自己不要这样想了。啊，可是保罗就这样写，那你又说不要这样想，那怎么办呢？你就跟保罗又在那边拔河。那保罗人家他就是虚心领受，神如果要给赏赐，为什么不要？但这赏赐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就是这样写。那我们都说可能神就是一个夸奖，你是我很棒的孩子，你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这可能就是赏赐，就是这样，那这很棒。所以不要把它赏赐又想成那个房子一栋啊，车子一辆啊，不要去想这些物质了。到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夸奖，一个那个眼神都 OK 哦。好，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因为第九节我用的新译本，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是神的同工，你们是神的田地，神的房屋。那其实我其实蛮佩服保罗的，其实他写到这里，把前面八节在这里做一个很完整的结束，就说你们不要说你们是保罗的，不要说你们是亚波罗的，因为我说原文就是一个所有格。那保罗这里提醒在第九节说，我连我们都是神的同工而已，那我们的事工是神给我们的，那你们呢是神的田地，你们是神的房屋。所以意思保罗这边很简单结束，就是说大家都是神的，没有哪一个是人的。所以我就觉得哇，保罗在这边很棒的一个提醒。所以保罗说我们都是神的同工，神即使在做主掌权，神在做安排的动作，神在做安慰的动作，那我们在服事的过程跟弟兄姊妹相处有困难，在公司里面工作有困难，跟上司相处有困难，跟家人相处有困难， 周围的可能另外一半现在的情况是怎样，但我现在很大的挑战，那又说我要怎样我要怎样，但是那个保罗说不要担心，因为神会负责，但你的主权交出来多少，所以你很享受我们是神的同工，所以我们不是 主权在我们的人，那你们是神的田地，那如果你们是神的田地，我们对你们也有责任，我们要怎么去耕耘这个田地，那这田地原文没有写到底是葡萄园呢，还是就是平常的一个像我们今天说的稻田呢？那你们是神的房屋，那神的房屋就要建造，神的房屋每一颗砖每一个那个木头那个石块就要把它弄得整齐，这样根基才会稳固，才不会动摇，然后常常有风吹雨打，那可能水泥要再补上，因为那个水泥可能就磨损了。所以保罗就说其实我们都有这个责任，因为你们都是神的田地，那交给我们这些做工的，那我们在这当中就应该要负的责任，那你们都是神的房屋，那我们只是中间参与的，也许是参与建造，或是说我们中间包括我们自己都是砖头的一部分，那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房屋建得更稳固。那其实这里是做一个提醒，不要再说你是谁的，不要说你买的家是你的是我的，不要再想你的工作是我自己找来的，不要再想你的孩子是自己生的，都不要这样想，保罗其实就是这样提醒。所以迦南教会也要提醒，迦南教会不是我们的，这个 building 不是我们的，教会教的弟兄姊妹也不是我们的，都是神所拥有的。所以我不是要把你们带到我身边，我要把你们带到神的旁边，不是带到我身边。好，开始三分钟结束，牧师算什么？牧师就是你们的仆人，所以你以后看到张哥仆人过来，但你要看我愿不愿意过去。好了，我学习过去。那神的护照，我就在牧养里面。主日学老师呢，是神的仆人，那教导神的话语，他们是忠心教导神的话语。那我一直鼓励你们，这些老师忠心的预备，那你们为什么就回去呢？所以你们也没有把张哥看成是一个啊，可以来带领你们或牧养你们或教导你们的。昨天半夜3:07还有人在送讲义哦，我早上起来3:07还不睡觉，那我就很挂心这些老师们。敬拜赞美团队也是你们的仆人，其实他们就是透过他们带领的敬拜来跟神亲近，所以他们也是 through us 那个字一样，透过他们来亲近敬拜神。那关怀同工呢，我写的更直接哦，关怀同工要干嘛？做牛做马，大概是这样。那今天的关怀同工如果还没有做牛做马的心，再学习，也是仆人。对哦，听一下，做牛做马。那其实我们在同样的一样，同样的 purpose 要建造弟兄姊妹。那往下注意哦，这是我一直提醒的，我们今年整个不是今年5到10年迦南整个教会的 vision， 如果是建造一个健康的跨世代的属灵的这个团契 community of faith， 其实一定要记得这个 community of faith 家庭绝对也是教会的一部分。那家庭里面夫妻同工，家庭里面每一个，如果我是孩子我也要分工，然后团契呢也是教会，那团契里面是每一个同工都忠心在这上面，只有你们知道。那有时候我看不下去，我以前看不下去就会站出来，那现在我看不下去还在忍耐，我真的还在学习忍耐。所以团契那也是一样，那是教会的一部分，但其实团契本身也是教会。那第9节要结果子，根基要稳固，那你工作的地方，我也希望你工作的地方也是你应该要去建造的一个地方，今天带出来是一个更大的使命。好，今天的迦南或华语好了，有人还没有出生还在寻找，那有人已经是婴儿还在喝奶，开始的婴儿，那有人已经当了很久的婴儿还在喝奶，张哥喂我吧， Scott 常常喂我，同工们喂我啊，我还在等，然后喂我喝奶吧。那有人已经开始在吃干饭，但自己吃，默默的吃，一吃3碗，一直吃，很快的吃。但有人吃还会去喂别人，哇，感谢主，有人吃还会喂别人。那其他的迦南有更多更成熟的， 愿意建造大家的同工出来，整个迦南不光是华语，最近我把整个迦南教会都放到我的使命负担跟祷告里面，那有更多我算不了什么的弟兄姊妹，有更多这样的榜样出来，说我算不了什么，我根本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神。在公司一样哦，不要光在教会哦，我希望在公司也一样认真工作，你有很多的贡献，但是要谦卑说，跟大家说，这是靠神，不是靠我自己。好，建造弟兄姊妹，邀人到教会，我说建造怎么建造，其实很大的福分哦，我希望今天你能领受到很大的两个福分，一个是建造，一个是跟神，是神的同工。我希望这两个是享受，我再说一遍哦，再说一遍，我希望我们最后是享受到我们都是负责在建造自己，建造别人，很大的祝福。那我们都是神的同工，那多大的福分，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是跟我是同工，一起来打拼，那给我很多的鼓励提醒，那很棒哦。所以这两样都是祝福。十二月十号有福音主日，你就邀请人来，那和别人分享，和你的同事分享生命成长的见证，那关心他们，那就把神的话语分给他们，然后在圣殿的敬拜绝对不要忽略。有人都说我在团契服事就好，不要这样，那个圣殿的侍奉是每一个祭司应该有的，那你就过来啊，对，祭司你们都是祭司啊，所以圣殿的那个侍奉不要忽略，那活出喜乐健康的生命，那用来祝福周围的人，那建造你的家，不要忘了家也是教会，家其实也是教会，但是我说好了，教会的一部分，但是其实你的家也是教会，那其实很光荣，跟神同工。所以我把最后第九节，我说我们都是神的同工，是很大的福分。你想嘛，如果你能跟你的 CEO 一起工作，你会不会觉得 很光荣？应该会哦。如果你跟你的 CEO 一起在打扫办公室，哇，你一定把那个偷偷照下来，对，放到你的 Facebook 给世界所有人观看。那其实你看，我们应该是蛮光荣的，好，所以最后是鼓励大家要享受这两样，参与建造，你先被建造，那参与建造，然后跟神享受，跟神同工，思考与行动，思考我是不是一个让神放心的孩子，是不是呢？是不是一个成熟的让神放心？不要说神啊，让张哥放心就好了。欢迎你今天来跟我说，张哥，你放不放心我？我一定会先看一下，然后再思考一下，再回答。那每天做一件帮助自己成长，我们有很多需要成长的地方，那也做一件你周围的好了，你每天做一件自己，那如果周间能做一件帮别人成长就好，我当然希望你每天都有。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恩，真的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主，让我们学会看到自己的不足软弱，我们学会跟你认罪，但神你是公义的神，你是慈悲的神，你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神，我们也相信我们在生命里面只要更亲近你，我们不只在性格上更成熟，我们在属灵上也更成熟，尊主为大，以耶稣基督的意念为意念，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是充满能力、祝福、喜乐、平安，而且我们的使命是清楚的，我们不只要建造自己，我们要建造周围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建造我们的同事，建造我们所遇到的人，为的是要归荣耀给你。主，也让我们享受那个福分，跟神同工，我们所有的能力神你会供应，我们的智慧你会供应，我们的看见神你也会供应。谢谢你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